第二个题目是变色空，变是明晰的意思，不是辩论。这个佛法一旦一辩论就成了二法了，就不是一了。这个变呢是明晰的意思，变色空，色就是泛指一切的有形无形的物质世界，而这个空讲的是性空，因此这个真容院的成前法师啊，他就注解说呀，万象本空啊，假缘方有，幻化纷然，真空不动。幻化纷然，真空不动。为什么叫幻色呢？因为它是因缘假合的。为什么让大家要明了真空呢？因为真空是真谛，幻色是俗谛，二谛无碍，唯一中道。意思就是说呀，你对于空有两个方面都能够悟得很清，悟得很透，你的心行就会行于中道。也就是说不要落在空有两边。略微展开一下论述，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出家人都会明了，哎，万法皆空，天也空，地也空，爹也空，娘也空，金也空，银也空，一直空到十八空。那么这个空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空的结果是庙也不想建了，经也不想讲了，甚至连饭也不想做了。你倒是把空明白了，但是有一点，你这个肚子不空，因为你每天三顿饭是少不了的，你两个脚还踩在地上。那我们心里就会有矛盾了，我想放下，我为什么放不下？在佛法里头把这种对空的解释叫断灭空，叫恶取空，叫顽空。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空的时候是性空，而性空并不妨碍我们建庙造像、讲经说法、传衣吃饭。我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世界打碎才知道它是空的呢？你有本事不打碎就知道它是空的。你到医院里去看病，那个医生他并没有扒了你的皮，敲碎了你的骨头，说你有什么病，他还是用 X 光扫描一下，他说哎，你这个身体里头有阴影。我们这个修行人对于空的了解就像 X 光一样，万有欢然，不爱真空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落在俗地上，像一般的俗人把金钱、美女、权力看得很重，牢牢地揪住不放，甚至是赔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那就不是中道。中道是不落在空有两边。掌握了这样的法要，那我们活在人间，建庙讲经何其自在，不要落在空有的两边，那就是行于中道。而中道也了不可得，你不要认为说中道是一个真理，我牢牢地抓到中道这个真理，中道也了不可得。中道实相，实相无相，要在这个地方把它悟透才可以。接着问题就来了，那佛把这个佛学讲得这么深奥，讲得这么哲学，那对我们一般的修行人，对我们的境界，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帮助呢？ 可能几句话就解决问题了。诸佛菩萨造论讲色空，从理论上来说让我们行于中道，它的妙义在于悟空以开启智慧，妙有以时间大悲。为了度众生，我们就要见妙，就要讲经说法。见妙不是为自己，讲经说法也不是为自己。因此佛在金刚经上说，我无法可说，如果有人说我说法，是在谤我。说而不说，一切是为了众生，为了众生的需求去见妙，去讲经说法。因为大智和大悲的原因，才在这里给我们讲一个色空的道理，在这里找到入手的地方就可以了。第三，月三性。俗谛是在讲有，包含了两个方面，叫遍计所知和依他起性。真空真谛明空就是圆成实性，因此在这里啊叫月三性，重点落在了圆成实性上。先把结果告诉大家，圆成实性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呀，法无自性，为圣智所证。所谓实性，再通俗的讲，就是人生和宇宙的本来面目，是了无一物，无有一法可得。你不要认为圆成实性就是一个客观的真理。明白了这个结果以后，那么再来了解什么叫遍计所知性。遍计所知性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先天的本领，是由他的习气和业障导致的。睁眼闭眼，看到一个东西眼睛就盯住，想到一个东西心里就染污。遍计所知，遍是普遍嫉妒，处处都有挂碍，处处都有执着。而整部《华严经》和《华严经十四章》，其实有六个字是我们大家要牢牢的记住的，就是妄想分别与执着。遍计所知就是妄想分别与执着，这不是胎里带来的，它是无始无明，在漫长的六道当中轮回的时候，经过了千万次的训练，已经训练得非常成熟了，要遍计所知。什么叫依他起性呢？首先要明了，没有一个法是孤立的，叫法不孤起。以一个人为例，你有国家，你有家庭，你有身体的四大和五蕴，绝对它不是孤立的。那么依他起性的实质是什么呢？是想告诉大家呀，在依他起的后面有一个真如性，那个灵灵明明的真如性，它为什么会依它而起呢？是因为我们在没有证悟之前，那个真如性 就像水一样，它遇到风以后会起浪。因此在菩萨造论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叫真如不守自性。没有贬义的说，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习气，有很多的毛病，那就是真如不守自性。反言之，你本来应该是光明的、清净的、自在的、解脱的，而你现在不光明、不清净、不自在，就是因为真如不守自性。那我们种种的听经闻法、亲近善知识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，让它回到柔软、清净与光明。虽然从佛教唯识学的角度来讲啊，这个遍计所知性和依他起性啊，这个概念呀，经常会把人绕晕啊。但实质上呢，如果你透过这个文字啊，悟到这个道理，哎，记住两句法要就可以了。什么叫遍计所知性？就是习气和妄想。什么叫依他起性呢？就是万法唯心所现，万法呀唯心所现就可以了。俗谛明有，即遍计依他；真谛明空，即圆成实性。圆成实性啊，唯圣自证。哎，用嘴去说，用逻辑去思维啊，都不可以，因为是啊，这篇造论的一个题目。我们先做一个大概的招纲挈领的讲解，在后面我们还会依照这个论文呢，会对它进行深入的剖析。第四，显无相。在前面讲到辩计的时候啊，说的是情有理无，情有就是众生的这个情师啊，认为它是有的，但是那个真正的那个从理性来讲，从物如来讲，它是没有的。依他相有情无，相有就是假象，是有的，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。性无，在自性当中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圆成理有情无，这个理就是真如之理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佛性。哎，在圆成实性那个地方，唯一真理。圆成是理有情无，性有相无。因此在第四个方面呢，就是给大家讲显无相。成前法师注解说啊，相即无相，非相即相。这句话在《金刚经》里头也能找到出处。大家都知道，《金刚经》一起手就要破四相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打开大家的悟性。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寿者相，就等于苦恼相；没有我相、没有人相、没有众生相、没有寿者相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解脱相。芸芸众生所有的烦恼都是从相上得来的。为什么从相上会得来烦恼？心住在了相上面了，心向外跑了，没有回光返照。心如果往，如果回光返照，那你自性当中明明了了，哪里有什么长短是非，哪里有什么酒色财气呢？那不都是人间的一个万花筒吗？人间一个一个大的梦境， 把芸芸众生啊笼罩起来，因此在第四个方面呀显无相。金刚经里头也有一句话需要我们重温呐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在金刚经五千言的金刚经的结尾又有一句话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漏也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古代多少开了悟的大德，他们发出的感慨就是如梦初醒，依稀之梦翱翔千年。就像一个人晚上做梦，忙了一晚上，跨度几百年几千年，醒来以后大梦初醒。那我们必须要透过亲近善知识，对佛法的甚深的修行，让自己回到一个理性的世界。当然佛教里头讲的这个理性的世界和哲学上讲的真理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哲学上讲的真理永远有能所，佛教里头讲的这个真理是生命亲证，不是说在嘴上的，不是写在纸上的，是心里证到的。心里证到的无自无他，没有内外，唯以如如之相，那才是真的。如果有两个就是假的了，甚至身上心上有第二个念头都成了假的了。第四个方面说显无相，第五个方面说无声。成前法师注释说啊，生指无声，无声即生。为什么生就是无声呢？生是假象，无声是真相。无声又看不见摸不着，他必须通过声来表现他的德能。因此他说生之无声，无声即生。前面四个方面讲了真俗有无，皆成对待，有真就有俗，有就有无，这是法就成了两个了，就成了对待了。拿我们现在的人话就是矛盾，有真有俗，有无，就成了对待了。那么说无声是要明确的告诉我们啊，妙性本无增减，因此说无声。妙性本无增减我们也是很熟悉的，267个字的心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公开的向我们宣布佛性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那我们活在人间，有成败，有得失，有是非，有人我，如此等等，所有的法都成了两个了。抛开甚深的修行不说，自从理论上告诉大家什么叫无声，按照《华严经》的说法叫安心如海。面对人间的得失成败，你的心如如不动，一如大海。因为所有的生灭都是假象，在如来藏性当中本来就没有生灭。因此第五个方面说无声。这个论文的题目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可能你觉得很抽象很深奥， 其实对于一个明了自性的人来说，横说竖说略说细说都是无说。就像一个珠子，我们给它打了十个孔，你从任何一个孔里头进去，得到的都是珠子的全貌。就像我们盖了一个房子，开了十个窗户，开了六个窗户，开了五个窗户，你从任何一个窗户里头跳进去，都可以回到家。我们祖师大德表面来看是把法讲得特别的玄奥，其实如果你自性明了，它一点也不玄奥。第六，论五教，成前法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呀，芸芸众生根性不同，因此诸佛菩萨在设教的时候就有了差别了。打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们现在的社会教育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高中，有大学，有博士后，这也是五教。那为什么要把课程设成这样的这个初中高呢？是因为学生的根性不同。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，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呀，那不是一般的人民教师能够搞得明白的。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也设立了他的教法，对于根性小的人讲小教，对于根性大的人就讲圆顿教，因此就有了五教的设立。总而言之，论五教就是应机说法，对不同的根性讲不同的法。第七，乐十玄。什么叫乐十玄呢？乐就是概括，概括十玄门。不过这个玄字呢，在这里给大家要略作分别。从我们凡夫的角度看佛菩萨的境界、智慧和手段就很玄，如果从菩萨的角度来看我们芸芸众生的世界，就一点也不玄，一眼就看穿了，没有什么可玄的。你看佛坐在菩提树下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众生啊，有贪嗔痴慢疑见，有六毒。佛可没有说中国人有贪嗔痴慢疑见六毒，说美国人就没有，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都有六大精神疾病，贪嗔痴慢疑见。他一下就抓到了众生心里的纲要，没有一个众生能够跳出这六法，贪嗔痴慢疑见。于是他开出一个药方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简不简单啊？很简单，但是又有几个人愿意熄灭贪嗔痴？就像那个学生啊，学习不好，老师说你好好学啊，好学好了以后上清华北大，那孩子说我要玩游戏，我就不学。他一点不玄奥，那是因为众生有不同的根性，十玄并不玄。我说他不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境界的差异。凡夫的境界很低，菩萨的境界很高，我们仰望菩萨的境界那就是很玄。诸佛菩萨的心量、智慧和手段以及他的神通变化，那我们达不到，我们说那玄了、神了，那我们会这样看。十玄这个十字在华严经当中啊，是一个关键的数字。华严经为什么不用九、不用十一，它用一个十，十玄门。这个十啊表示圆满，圆满到十法界，圆满到一真法界，欲以毫端转大法轮， 把大千世界入一偶孔，它太圆满了，所以说用十来表示。但是每一玄就是十玄，就是虽然是十玄门，如果你把一玄门了解清楚了，十玄门你就全部得到了，那就不玄了。一玄当中有十玄，十玄又可以入于一玄。如果这样去看，那么十玄门，正如这个成前法师所说的，缘起交应，法发重重。给大家打一个形而下的比喻，露出一点点信息，便于你的理解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手里都揣了一个手机，如果你充电了不欠费，打开手机，整个世界和你就连成一张网。在30年前悬不悬呀？悬了。如果有一个人拿手机啊，那就是天耳通；有一个人拿了这个望远镜，那就是天眼通。今天一点也不悬。打开你的手机，无量的信息，无量的理论，你和全世界就连成了一起，它一点变得就不玄了。这是一个形而下的比喻，让你了解十玄门。第八个方面叫扩六相。先总结一句，扩六相，法无定相，举一即多。法无定法，法无定相，举一即多。了解了一，就了解了多。反过来说，了解了多，也就能够了解一。十玄门根与关门，刚藏六相，圆乎大经。经贯融通，相玄交彻，所以说在第八个方面讲六相。这个六相呢，有种相，有别相，有成相，有坏相等等，有六个方面。啊，我们在下面呢会分别演说。这个六相啊，就是一相，一相就是无相。